弟兄姐妹平安，伯父伯母平安，牧长们平安。在这段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亚伯拉罕，记载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段故事。我想在座我们的众人，绝大部分人，可能99%都跟亚伯拉罕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第一代移民，我们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完全对我们来说曾经陌生的地方去，因为我们怀有一个梦想，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找到更美的家，可以有更幸福的生活。我来美国24年了，亚伯兰99岁的时候已经进入迦南地24年了。我不知道今天你来美国多少年，你的梦想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亚伯兰这样一个离开吾尔，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加勒底地区，离开了这个巴比伦那样一个很富足富饶的地区，带着全家来到了迦南地，经过了24年，经过了风风雨雨，下了埃及再上来，没有了儿子，透过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我们一开始看见一个相当满足的亚伯拉罕，他满足于现状，他知道自己再也生不了了。那个以实玛利是给他养老送终的人，他对自己对以实玛利充满了很多各样的想法计划和盼望，但是在这样一个满足当中，上帝打破了亚伯拉罕平静的生活。上帝首先向亚伯拉罕讲话，要与他立约。所以开篇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当一个人在满足当中的时候，别人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要跟他立约，他首先要问一下，这个约到底是什么约，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实际，很讲究灵不灵，很讲究实在不实在，所以我们要问的话是，这个约它实在不实在，它的实惠是什么，这个约到底给亚伯拉罕带来什么，带来什么好处。在这个约当中，后面我们会看见它的中心点是什么呢？它的中心点，这个约里面的一个最实质性的内容，就是第7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就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后面说下半节哈，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在这样一个约当中，神说我要跟你立约，约的核心是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什么是神做亚伯拉罕的神，做他世世代代永远后裔的神？什么是他们做神的子民？神难道不是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吗？如果他是那位神，他还给我们做神，或者给亚伯拉罕做神，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对儿子有一天讲，我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的儿子，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但如果你是一个旁观的人，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两个人都很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父亲说我今天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的儿子，你会怎么想？在他们当中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什么？是这个父子的关系破裂了，破碎了。虽然从血缘关系上，这个父亲永远是他的父亲，儿子永远是他的儿子，但是从人伦，从关系上面，他们曾经不再是父子。所以有一天那个父亲要跟他说，我要做你的父亲，你要做我的儿子。 当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非常丑恶的事情，非常破碎的事情曾经发生。所以当我们听见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当神向亚伯拉罕发出这样的立约，这样的呼召的时候，让我们想起来，想起来在亚伯拉罕之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叫亚当。如果不把我们整个的故事放在亚当的故事里面去看，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亚伯拉罕的立约。那个亚当是神创造的，在他家里面所爱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儿子。他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他带他长大，他跟他一同谈话，他教给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把自己所造的一切的动物带到他面前说，我为什么造这个，原理是什么，你给他起名字。他把他所有造的一切，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都交给这个儿子说，你来掌管，你代表我来掌管，这一切是我的，但也是你的。但只有一条，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父亲，我是良善的父亲，我是智慧的父亲，我是有权柄全能的父亲。但是这个儿子，这个被上帝所爱的儿子，造在伊甸园当中的儿子，在那个美好的家里面的儿子，他怀疑上帝的良善，他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爱我，还是上帝怕我怎么怎么样，怕我成为比上帝更强的人。他开始怀疑上帝，他不仅开始怀疑上帝，他用他的行动背叛上帝，他做了上帝禁止他做的，因为他相信他爱自己比上帝更爱自己，他对自己的爱比上帝对他更爱。于是这样一个背叛了上帝的儿子，在那样一个园子当中起了凉风，被上帝赶出了园子。这个儿子虽然是被上帝造的，但他再也不是跟上帝在美好关系当中的儿子，他被废黜。那是一个儿子被废弃，王子被废黜，赶出园子，成为与上帝隔离的人。如果是这样一个亚当，如果你是那个亚当，我是这样一个亚当，当亚当听见神这句话说，今天我要与你立约，与你世世代代的子孙立永远的约，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亚伯拉罕是什么反应？那是一个噩梦变成美梦的过程。你跟我在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我们肯定都做过噩梦，对不对？做噩梦之后，一个最快乐的一个经验是什么？你梦醒了，你发现那是噩梦，只是在梦境里发生的，没有比那更快乐的事情。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实的发生了一些很坏很坏的事情，你盼望那个是梦，你盼望那个是噩梦，但是非常冷酷无情的，那个是真实，那个不是梦。当亚当被赶出园子的时候，他还想念那个园子，想念造他的父亲。如果他听见这样一个立约的时候，他知道说什么，我的美梦来了，我的噩梦变成了美梦，不仅噩梦变成了美梦，而且美梦成真了，而且他似乎可能已经开始闻见了园子里面的香气，他触摸到在他身边跑来跑去的那些动物，他似乎再一次听到上帝向他讲话，跟他一起同行。这个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和你后裔永远的神。亚当 等待盼望回家的那一天，他没有等到。上帝跟他说，有一天你要有一个后裔，有一个子孙我兴起来，他要得胜，他要击破一切的罪恶和败坏，他要得胜。亚当等待那一天，等待那一个关系的重新恢复的那一天，亚当没有等到，亚当死了。亚当的儿子赛特没有等到，挪亚没有等到，那样一个盼望在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人当中，最终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面，没有人在纪念，被彻底的忘记，不仅忘记了神的那个应许，他们盼望那个子孙，而且他们也忘了那位神，忘了自己是神造的，不仅忘了自己是神造的，忘了那位神，甚至忘了自己有一个存到永永远远去的灵魂，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人伦的、社会的、事业的各样的满足，就像你跟我们曾经一样。我们虽然忘了，我们可以忘了，但是有一位不会忘过我们的，有一位不会忘记亚当的，有一位不会忘记他的那位儿子的，那就是造他的上帝耶和华那位主。所以当整个的人类都已经忘记了神的时候，上帝就从加勒底，就从乌尔，就从巴比伦旁边，那样一个完全都在敬拜别神的大河的那边，拣选一个从来不认识他的亚伯拉罕，把他带到迦南地，带回到那样一个如同神、如同耶和华园子一样的迦南地当中，要来实现他给亚当的应许，要来为亚当兴起那个子孙。这个就是神向亚伯拉罕说，我要和你立约，我要和你世世代代的子孙立永远的约，我要做他们的神，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们恢复那样一个父与子、君王与臣仆、父王与王子的关系，进入到约当中。在那个时刻，在亚伯拉罕已经为他自己的生活满足，为以实玛利满足，已经在这满足当中可以不再期待什么的时候，神并没有满足于亚伯拉罕的满足，神的心深深的不满足。在这种不满足当中，神进到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去，说我要与你立约。亚伯拉罕愿意进到这个约当中吗？神不仅要把亚伯拉罕带到这个约当中，而且神还为这样一个约提出一个条件，所以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这个约看来是好的无比的，如果是亚当，亚当可能就义无反顾地扑到这个约里面去，因为他要回家了。但是这个约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约有一个条件，甚至一个很高的条件，就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如果我们有英文的话，我们会看见说，你当行走在我面前， walk before me， be blameless， 你要行走在我面前毫无指摘。如果说神向亚伯拉罕立约是一个大王，拥有权柄的王，圣洁的王，向一个污秽的人施予恩典向他立约的话，那么这样一个要求就是一个君王、一个皇帝、一个帝王向他面前的势力的臣仆的要求，你当行走在我面前， 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是清晰不过的，他的形象就是一个势力在上帝面前的一个臣仆奴仆的形象，他要在上帝面前行走，按照上帝的心意行走，不仅按照上帝的心意行走行动做一切事情，而且他所做的所行的要毫无指摘，那个就是完全人。什么是毫无指摘？什么是在一个圣洁的上帝、完全的上帝面前做人而且毫无指摘？今天是6月5号，明天就是6月6号了，6、7、8。如果从国内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明天什么日子吗？6、7、8，啊，高考的日子，就是每年一度上百万的考生要经过这样一次的鬼门关，决定他们的命运的时候。如果对明天的考生来讲，上帝说你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老老实实的考试，从来不作弊，不仅不作弊，所有的考试全得到满分，这在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得满分，这是在上帝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是做完全人？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的话，你是编程序的话，就是你写了一百万行的程序，这100万行的程序完美无缺，你一次把它写成，从来不用改，而且按照你的设计完全的执行出来要执行的一切，这就是完全人。那么亚伯拉罕在这边，神让他在他面前做完全人，他能够做吗？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为什么神设立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要亚伯拉罕做完全人？大家不要忘了，亚伯拉罕是代表着亚当的后裔要回到园子里面去，亚当曾经是上帝面前的那个完全人，那个造在圣好里面的人，这个圣好的人、完全的人，上帝要求他的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他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活出来。他败坏了，他背叛了，但是上帝的要求没有改变，上帝对人的要求没有改变，成为完全人是上帝对亚当、对每一个人、对你我的根本的要求。所以在马太福音的5章31节，登山宝训最后耶稣基督说什么？你们要完全像我的天父完全一样。神对人的要求没有改变，当人破坏了跟上帝的关系，人想要回去的时候，没有其他的捷径可走，就是回到神面前做成完全人。如果做成了完全人，就可以回到神的约当中。所以这边神对上帝，神对亚伯拉罕要求什么？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要做出亚当没有完成的那个完全人，你才能够回到我的恩约当中，我就与你立约。亚伯拉罕能做到吗？亚伯拉罕能做到吗？亚伯拉罕可能觉得他能做到，因为在后面的经节里面会看，亚伯拉罕有一个计划，神也有一个计划。当神向亚伯拉罕讲你当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然后讲我做你跟你子孙永永远远的约里面的神，我相信那样一个已经满足的亚伯拉罕，那个已经在以实玛利身上看见了很多盼望的亚伯拉罕，那个觉得神向他的应许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的亚伯拉罕，已经在这3年当中认准了以实玛利就是那个神透过他跟夏甲、他跟撒来的努力生出的这样一个以实玛利要完成神的心意，借着以实玛利神要从亚伯拉罕得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这是亚伯拉罕脑海里面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当他匍匐在地那边想的时候，满脑子肯定都是他跟以实玛利， 神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想的，神深深的知道亚伯拉罕想的，亚伯拉罕所计划的跟神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就在这边，如果用我们北京话来讲，就单挑亚伯拉罕，单挑亚伯拉罕。所以在这边哈，我们会看见二十二节啊，不是二十二节哈，十五节。当亚伯拉罕满脑子的关于他和以实玛利的时候，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说什么？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很重要，点出撒来的名字，撒拉的名字，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这是神说的。神在这边单挑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你满脑子想的是你自己和以实玛利，以为我立的约就是关于你跟以实玛利你们的后裔。错了，完全不是。我的计划跟你的计划完全不一样。我的计划不是你跟撒来商量的那个结果，从夏甲得后裔，而是要从这个撒来和你，那个不能生育的你和不能生育的撒来，要生出来一个你们生不出来的儿子，这个儿子我要跟他立约，这是我的心意，我清清楚楚的现在告诉你，不是你想的。然后我们就会看见产生了一段非常奇怪的对话。如果你是常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对话的镜头感已经出来了，上帝讲一句话，然后镜头转向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讲，然后再转回向上帝。所以神向亚伯拉罕讲完了以后呢，亚伯拉罕什么反应？亚伯拉罕第一个反应是不信。亚伯拉罕的不信表现在什么地方？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虽然还匍匐在那边，他怎么样？嬉笑。这个嬉笑是很快乐的领受吗？他不信。他嬉笑，为什么嬉笑？说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根本就不信。我生不出来，撒拉也生不出来，不仅我生不出来，撒拉生不出来，神你也不会让我们俩生得出来，神你也生不出来。然后呢，他就给神出主意了，那是他自己的计划。亚伯拉罕一直在心里头想了十三年的计划是什么？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啊，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你说的不灵，行不通，我已经都给你办妥了。你要从我得后裔，我发现撒拉得不了，我跟撒拉商量了一下，就是让夏甲替我们得后裔，这就是我给你搞定的，就顺着我们这条线儿来成就你的心意，好不好？到底是在我的计划当中去解释上帝的救恩，还是在上帝的救恩当中来重新讲述我生命的故事，是在这里面的一个争执点，一个关键点。是谁的故事，谁的计划？亚伯拉罕要收编神的约，神要让亚伯拉罕降服在他面前，这是整个故事的高峰。谁说话算数？谁的计划最终会被成就？所以当亚伯拉罕提了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之后，在第十九节神说什么？神说不然。这个不然是一个断然的不然，是一个决然的不然，是一个存到永恒的否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不然，亚伯拉罕就没有盼望，你跟我也没有盼望。所以神的约，神的计划，是对你跟我最深的挫败，让我们进入到最深的羞辱、软弱、不自信当中去。神说不然。不然是什么？你妻子撒来，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撒拉一定生，而且这个名字都起好了，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就是笑的意思， 你不是笑吗？你的儿子也叫笑，看谁笑到最后。不仅儿子的名字叫撒拉，这是以撒，笑到最后还怎么样？前面说我要与你坚定所立的约，现在说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前面说我要做你后裔永远的约，这边说什么？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以实玛利后面我们不讲，有另外一个计划，然后跳到第21节最后哈，到明年这时节，不仅名字起好了，神说的毅然决然，而且是时间也定好了，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两次。镜头转向神，说我要从撒拉得孩子。亚伯拉罕有一个建议，神说不是的，是我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你所有的计划不会成就，所有的计划都是软弱的，你所有的满足都是破碎的。我要给你一个儿子，我要赐给你一个子，我的约是跟你的约，但我的约也同时是跟他的约。我跟你立约，不是在你的约里面以实玛利承受这个约，而我的约是一个特殊的约，我的约是亚伯拉罕以撒之约。我指着你立约，也指着以撒立约，这是我的约。亚伯拉罕怎么办？面对神完全不同的计划，亚伯拉罕怎么回应？他是承认自己彻底的破碎，计划的破产，自己的无能，相信神能，相信神可以借着他无能的身体生出来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是在神面前要代表他继续承继那个约，活在神面前的以撒，还是他执着的说，神啊，就要照我的意思，我爱以实玛利爱到一个程度，我宁可不要以撒，以实玛利是我所爱的，要我的旨意成就。神说完这句话，我们看23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们上升去了，神一甩手走了，你看着办吧。亚伯拉罕之所以是信心的始祖，是信心之父，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忽然看见神整个的从12章带领他出乌尔，让他得到了一切的财富，15章跟他立约承受产业，原来不是关于他自己，是关于神的计划，神要从他跟撒来得一个儿子以撒，神要从他们出君王，神要从他们得后裔，让神永永远远的给亚当的那样一个应许在他的家族里面成就。这件事情不是关于亚伯拉罕，这件事情是关于神。亚伯拉罕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信靠投靠上帝，向神转身吗？17章是亚伯拉罕的转身，后面就记载了两次，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都行了过礼，后面又说正当那日，亚伯拉罕是回转到神的计划和神的约当中，在还没有看见以撒的时候就相信神要从他跟撒拉这两个不再能生育的，一个百岁一个90岁的人身上可以得一个孩子叫以撒，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约要在以撒身上得以成全。他也承认自己一切的软弱，承认自己一切的满足在神的那个约当中要给他的美好当中是如此的破碎跟破产，转向神，他也放下以实玛利他对自己儿子的那个期待，期待神的儿子神的计划在他生命当中成全。 如果这个故事的一开始给你一幅画面是亚伯拉罕坐在那边，满足的坐在那边，看着以实玛利，就像今天大陆说像一个土豪一样，那在最后的这一个镜头一个画面是一个坐在受了割礼痛苦当中的以实玛利，亚伯拉罕看着他的儿子，知道说不是这个儿子，但是他怀着信心的盼望等候那个要给他的儿子。如果你跟我们跟亚伯拉罕最大的相同点是我们都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我们都是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找一个更美好的家的话，如果这是最大的不同点的话，最大的相同点的话，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那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亚伯拉罕等待以撒，亚伯拉罕没有成为完全人满足神的心意，以撒也没有成为完全人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不仅亚伯拉罕生不出来，以撒也生不出来，雅各也是神因为以撒祷告生出来的，以撒也得到一个儿子，不仅亚伯拉罕没办法成完全人，以撒没有办法成完全人，雅各也没有办法成为完全人，这个约不仅是亚伯拉罕跟神的约，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的约，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我们就会看见那个家谱，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最后耶稣基督，以撒成了在那个约当中第一个生下来八天受割礼的，但是没有去完成那个约成为完全人，耶稣基督是在那个约当中最后一个生下来那条君王的线，生下来最后一个八天受割礼的，他完成了那个线，完成那个约，他成为完全人，因为他成为完全人，他比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外人银钱买来的都带到这个约当中。亚伯拉罕跟你我最大的区别是亚伯拉罕等待那个子孙，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位子孙，这就是今天早晨我们在饼跟杯当中纪念的那位耶稣。不管我们是最大的不同还是最大的相同，在信心的始祖里面，今天在那位成就的子孙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神给亚当的那个应许，那个完美的家，我们不仅今天得到了，而且有一天我们会完完全全的回到那个家里面，在那样一个家里面，在对那个家的盼望当中，我们今天可以不满足今天的满足，我们也不为今天的不满足而绝望，因为一切的满足跟那个满足都没有办法比，我们一切的不满足跟那个满足也没办法比，我们可以在今天活在那样一个约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求恩典，我们在这个世界待得太久了，我们忘了那个家，我们忘了那个园子，我们甚至在蒙恩之后，我们忘了你何等大的恩典和你将来要给我们的家。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败坏不堪当中盼望你自己，盼望你的家，让我们深深的安息在你的儿子所成就的完全当中，在深深的满足当中不满足我们的每一天，向你奔跑，成就你在我们心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旨意。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